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2月1号到2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团体参加澳洲国庆日游行，作者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2017年1月26日，南澳部分法轮功学员像往年一样参加了在南澳首府阿德雷德举行的澳洲国庆日盛装大游行。在150多个团体的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的大莲花花车、修炼功法展示、古典服装和打出的世界需要真善忍横幅备受称赞，在场的许多华人也以此引以为荣，高喊法轮大法好。南澳法轮功学员受阿德雷德市政府邀请参加国庆庆典及游行已10多年，法轮功学员自制的花车和古典唐装及修炼者的精神风貌令人印象深刻。今年澳国庆日前一天，主办单位特邀法轮功学员着古典服装参加当地10号电视台的相关节目。代表中国的修炼文化，南澳法轮功学员带来的莲花仙子花车、古典中华服饰、世界需要真善忍横幅，以及展现的祥和美好的精神面貌，受到沿途观众的欢迎。他们纷纷举起相机、手机、摄像机，留下了珍贵的瞬间。其中有很多华人，他们不断招手祝福致敬。
神韵德州达福地区连13场爆满，剧院高层称缔造史无前例的奇迹。2017年2月4日，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德州达拉斯沃斯堡都会区2场演出，在达拉斯 AT&T 表演艺术中心温斯皮尔歌剧院全部大爆满，所有门票在1个月前售罄，5楼临时开放的座位也被抢购一空。神韵自1月23日在德州达福地区开演以来，13场演出场场爆满，加场又加座，演出盛况在各个剧院传为美谈，被剧院高层管理人员誉为缔造了多个史无前例的奇迹。温斯皮尔歌剧院高层管理人员表示，神韵演出能迅速打开市场，深入人心，演出由几场增加到15场的宏大规模，并且都是超爆满的上座率，这是本地其他任何演出都没有发生过的奇迹。剧院高层还表示，此次神韵演出并非是在节日期间，并且半数场次都不在周末，仍然全部爆满，甚至工作日下午的加场也爆满，这是了不起的成绩，神韵创造了独一无二史无前例的奇迹。
接察国际致信教皇接中共国灾器官罪行。2月6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发表了追查国际给罗马教皇的一封信，揭露中共利用教皇在梵蒂冈召开的器官贩卖及移植旅游峰会上面为中共国灾器官罪行洗白。2月7号到8号，宗教科学院将在梵蒂冈城举行2017年度宗教科学院器官贩卖及移植旅游峰会，主持会议的是在海外为中共国灾器官罪行开脱的中共朋友哈佛教授弗朗西斯·佐尔莫尼科，而严重涉嫌在中国活体摘取器官的外科医生王杰夫和王海波受到邀请参加并作为嘉宾发言。为此，追查国际紧急发表揭露关于黄杰夫和王海波参与火灾证据的报告，并且致信教皇揭露并阻止中共的阴谋。中共以活灾器官杀人的主要凶手如何成了主持这次国际会议的代表，如同全球最大的海盗参与全球反强盗大会。
新天文志，银河时速10万公里穿行宇宙，被神秘巨力推动，目前人类能达到的速度有多快？也许宇宙飞船每秒10公里是可观的速度，事实上我们不必借助任何飞行器就会在宇宙中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极快飞行。 科学家计算，我们地球所在的银河系以每秒630公里，相当于每小时100,000公里或6.2万英里的速度，在无限宽广的空间中穿梭。让我们更为惊讶的是，科学家找到一个动力源头，它推着我们这座12万光年宽、含有至少1000亿颗恒星的银河系在宇宙中高速运动。据澳洲科技网站1月31日报道，科学家发现，在银河系的后方存在一个前所未知的空间，其中几乎完全没有星系，因此称之为空洞。正是这个空洞，以不可思议的巨大力量，推动我们银河系向前朝着6.5亿光年处的致密星系团夏普利超星系团的位置飞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宇宙科学家耶胡达·霍夫曼等人建构银河系周围最近距离星系的 3D 分布图，第一次看到这个神秘的空洞，将其命名为偶极驱逐器。科学家以前认为拉动银河系运动的是夏普利超星系团，但经过仔细推算，发现其拉力似乎不足够大。霍夫曼解释说，我们建立星系在空间运动的 3D 图像，因此发现银河系正在加速远离一个巨大的以前未知星系及稀疏区域，因为这个区域产生排斥力而不是吸引力，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域称为偶极驱逐器。参与该研究的夏威夷大学的布伦特·塔利补充道，10年前的一篇研究论文曾讨论过推动银河系运动的来源很可能是一个空洞，但是缺乏足够的观测数据。现在研究者可以根据哈勃空间望远镜等天文设备拍摄的8000多个临近星系来绘制、分析及证实这个超级空洞的存在。而且研究者进一步推断，这个空洞不是简单局限在一个位置，在其他空间很可能还有空洞，甚至存在另外未被发现的超星系团，但科学家们目前无法说明这个空洞是如何形成的。
得救众生的无尽感恩，作者密珍。新年期间，来自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地向李洪志师父拜年的贺卡贺词成千上万，笔者含着激动的泪水阅读了部分大法弟子及家人及其名真相世人向李洪志大师表达无尽感恩的贺词，知道了什么叫民心所向，什么是佛恩浩荡。得救众生再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的语言表达着对大法师父的无尽感恩。武汉市江岸区大法弟子及家属14人恭祝伟大慈悲的师父新年快乐。他们说，师父您好，我们是一个修炼大家庭，14名弟子都在大法中受益，我们中有在修炼后开智开慧品学兼优的大法小弟子，有在工作中表现出色的上班族，也有近80的老年大法弟子，还有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闯过生死劫难的弟子家属。在这次旧迎新之际，由衷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我们的一切，给师父拜年，师父新年好。一位大法弟子携全家20口亲人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说，我们全家都沐浴在师恩之中，修炼的都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被修炼的也都明白理解和支持。一些在北京传媒系统员工恭祝李大师过年好，尊敬的李大师，大陆人们想念您，得救众生想念您，我们都是年轻人，受着中共无神论洗脑迫害，蒙恩上天眷顾我们的无辜，派神的使者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讲真相送平安，倍感幸运之至。退出邪党团队，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深感神的存在真实不虚，连家人也都受益匪浅。我们去杭州出差，带家母随行游玩，在宾馆洗浴，不知何故家母突然昏厥，面无血色，生死一线。潜意识中好像有个声音告诉他，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他用最后一点意识和力气心里呼唤，李大师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发生在瞬间，家母睁开了双眼，
冰冷的身体开始变暖，慢慢恢复了意识。回京时，家母感慨，幸运法轮大法师父救度，幸运大法弟子讲真相，幸运全家三退保平安。真心告诉幸运的人们，当有大法弟子给您带来福音，告诉您法轮大法真相，请接受神的恩赐，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一位湖北省武汉市明真相的世人说，一名深受红色恐怖煎熬压抑了58年的受苦难者，在法轮大法洗礼下重新获得新生的一名世人，虔诚地叩谢最伟大的师尊李洪志师父。新春佳节之际，请接受我虔诚的深深的一拜。谢谢所有关心我的善良的法轮功弟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深深地刻进我的骨髓。希望共产邪党灭亡，还人类之太平盛世那一天早日到来。北京律师向李洪志大师问好。感佩李洪志大师教出了一群十多年来敢于坚持真理、不畏惧邪恶势力的大法徒，此乃中国之幸，世人之福。一位明真相世人说，寒来暑往，人心渐明，大陆民众盼法轮大法师父早回中土，福泽苍生。一位明真相世人，在新年到来之际，我们一家三口恭祝伟大的法轮功师父新年好，希望法轮功早日平反，法办罪魁祸首江泽民。一位北京大法弟子家属说，谢谢您给了我们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机会，师弟妹一次又一次地给我讲真相，使我明白了大法师父和法轮功是被小人冤枉的，是千古奇冤。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与领导人，为了迫害他们这样不择手段，能对这样一群修炼的好人和他们的师父下这样的毒手，是史无前例的，还有什么可信度，真是令老百姓失望。因此我选择了退出一切邪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永远支持你们修炼，谢谢您为众生所做的一切，愿您早日回来。黑龙江佳木斯在大法中受益的全家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说，在这些年里，我目睹了大法弟子对大法的尊崇与救人的付出，在新的一年里，我向远在大洋彼岸李大师致以节日的问候，愿您身体健康，一切顺意，大法弘扬更广，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没有虚伪、残酷和冷漠，让真善人光辉照亮全世界，让善良的人生活得更美好。北京十一位市民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好，他们说，蒙恩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大师救度，通过大法弟子的讲真相，我们都做了三退保平安，福报连连，无以回报李大师的救度之恩。在此新年之际，恭祝李大师新年好，盼望李大师早日回到神州华夏。一位大法弟子的家人说，我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世人，并为他们提供创造更好的学法环境，以我微薄的力量帮助他们。我盼望您早日回国和您的弟子团聚。内蒙古赤峰市临溪的19名士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并已经三退。他们经常看周报与期刊，看到了今年元旦周报给师父的贺年卡，让大法弟子给做一张贺年卡，代表他们献给师父。他们表示，在新年到来之际，真诚给李大师拜年，恭祝李大师新年好，新年吉祥，盼李大师早日回中国大陆。河北省张家口万全县全家八位大法弟子、三位常人表示，中共迫害大法18年来，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被迫害最严重的家人、大法弟子在监狱被非法关了11年，有三位家人被劳教迫害，有四位家人被迫害得流离失所。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八个大法弟子越来越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还未修炼的三人也对大法有了全新正面的认识，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师恩浩荡， 我们全家都感受到了师父的洪恩。在这次旧迎新之际，我们全家大法弟子及未修炼的家人给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好，恭祝师父新年快乐。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在寄给明慧网的贺词中写道：24载，您历尽万难，把无量慈悲洒满人间，使法轮大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弘传，使世界各族裔人们都在学练。24载，盼您分秒未闲，您拯救苍生于大劫前，用无比巨大难以想象的承受，承担了无数巨难，付出了用全人类语言无法言表的辛酸。江苏省连云港市一大法弟子携全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在贺词中写道：师尊，您的恩德饱蘸苍宇之水也难以描述，因为您给予了每一个生命更新的机缘，那是旧宇宙生命永远也得不到的奢望。这一句句发自肺腑的感恩话语，说出了人间众生对创世主的无尽感恩，也彰显着创世主对众生的无量慈悲和佛恩浩荡。它是当今人类社会绝无仅有的，代表着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相比之下，那些破坏诋毁大法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间败类小丑，在创世主的无量慈悲与荡荡天威面前，又显得何等的渺小与可悲。愿所有与大法有缘的世人能够早日了解真相，明白真相，在这万古不遇的机缘中得救得度。
埃菲尔铁塔下，大陆游客选择三退。巴黎是中国大陆游客欧洲旅游的必经之地，常年游人不断。埃菲尔铁塔下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在那里给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十多年来，这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点，每天都有大陆游客在这里退出中共党团队，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有的游客向法轮功学员倾吐肺腑之言，一天一个旅游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其中有6个人都是大学生。经了解，他们都是党员。法轮功学员君女士告诉他们，为什么要三退，是因为天灾人祸就要到了，天要灭中共，当初举着拳头宣誓为他奋斗，就是他的一份子，天灭他，我们就在其中，所以抹去誓言很重要，用笔名、化名、小名都可以，把誓言退了，就有福分了，将来你们能告诉你们的子孙后代，在法国巴黎铁塔下，法轮功学员讲给你们的真相，你们怎么选择的这条路，你们会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你们的生命都得救了，你们能验证这一天的。哪一天到的时候，你们会知道你们今天的选择是对的，是美好的。这群年轻人听了非常开心，对君女士说，您说的太好了，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未来非常的美好。君女士就给他们一行6人取名天元、天恩、天福。这群年轻人问，为什么都是天开头的名字？因为你们都是天上来的客，祖国的未来需要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亲朋好友，念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吉言。君女士又给他们每人一张翻墙软件的网址，临别他们有的核实，有的抱拳，连声说谢谢阿姨。君女士说，要谢谢我们的师父李洪志大师。他们又说谢谢李洪志大师。有个女大学生，君女士给她讲真相时，她拿出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说，阿姨，我退了，在国内退的，还送了我护身符，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家的人都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帮亲戚朋友退。君女士送给她卡片，上面印着翻墙软件的网址，并告诉她怎么上大纪元网站办理三退。一个青年和他的父亲一同旅行，父子两人双双办理三退后，年轻人说， 我在国内时，我的亲戚、朋友、同学都来过巴黎，他们叫我到埃菲尔铁塔时注意那些讲真相的阿姨，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不光都是老年人讲真相，还有年轻人，他们都非常可爱，那儿挂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他们都喊了法轮大法好，让我也喊，说着就开始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又请君女士帮他在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前照了张相。有两个年轻人，君女士跟他们讲三退，其中一人说，阿姨，你说要退，我早就想退了，我就感觉共产党那玩意儿全都是贪污那些东西，我就不爱看电视，我都不看，我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台讲的，但我不知道怎么退党团队，我正想方设法要退呢，君女士帮助他们取名，随后上大剧院网站办理声明三退，不知不觉走到两个年轻人要吃饭的中餐馆，他们对君女士说，阿姨，我们回头再见，还想问点什么，遇到您了再跟您聊。一位男士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就下乡，下乡往回抽的时候你得学习，学完了以后没有用，又下岗了，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全都是被共产党害的，共产党一点好事没做，广播报纸我都不看，一听他说出的话都是假的，我没入过党也没入过团，就自己做善事吧，多做善事。他戴过红领巾，法轮功学员也帮他办理了退队，抹去誓言。他的太太在一边三退后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也平安，你也平安。一对年约五六十岁的夫妇来自中国四川省成都，他们都很赞同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并爽快地做了三退。男士感慨地说，共产党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不听我的送你去监狱，再不听毙了你，我们谁都不敢说话，就知道怎么回事，共产党是以谎言起家，骗了中国老百姓六十多年了。 特别的主持人，大陆大法弟子秀莲，过年了，突然想起要把这件难忘的事回忆整理成文，以此也纪念一下那些曾经为大法付出甚至失去生命的同修，也让我们找回修炼如初那种感觉。又要过年了，大家都在忙碌着准备着年货，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2000年在看守所被非法拘留时过的那个年，也算有点特别吧，所以总忘不了。那时正是邪恶疯狂迫害法轮功，邪气高涨时期，也是全国各地大法弟子前仆后继去经护法的鼎盛时期，一批一批的大法弟子不畏生死勇往直前上北京，一批一批的被抓送回本地看守所拘留所，各地看守所都关满了大法弟子。我们本地看守所原本一个女号监视，平常只是一两个普犯而已，在我们去京上访期间增至四个女号房，而且都关满了，晚上睡觉都只能侧身而卧，有的是从北京被带回的，大部分是被堵截回来的。一时间那里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进进出出，不过进来的多出去的少，一关就是好几个月，没有任何理由和手续，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大概是11月份被绑架进去的，是从北京回来之后被邪恶知道了被绑架的。到了看守所，看到同修们都在那，心里非常欣慰也很难过。欣慰的是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该出来的大家义不容辞的都出来了，难过的是我们都被非法关押在这里，谁上北京？还好我们很快就通过打饭的和号子里的其他犯人和各号子里 被关押的同修取得了联系，并且很快形成了一个整体，而且很默契。比如当有其他号子里的同修因为练功被警察体罚时，另外号子里的同修都听到了动静，于是本来已经睡下的其他同修会不约而同地立即穿好衣服开始练功，接着就听见号子们哐当哐当的在深夜发出特别刺耳恐怖的声音，其他犯人会吓得躲在被子里不敢动弹，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常常因为练功被拉出去体罚，冰冷的地板不让我们穿鞋，一站就是一晚上，或者是罚跪，还有电棍、辱骂声，一时间看守所弥漫了恐怖，但我们没有退缩。那时我们想，虽然不能上北京了，但大法弟子到哪里都要正实法，到哪里都要开创修炼环境，练功人走到哪里都要练功，这是必须的。因为环境特殊，我们能联系的机会很少，只能靠我们心有灵犀和对对方的关注。还有一次，一个号子里的同修悟道，我们不能在这被无限制的关押，要出去，于是他们开始绝食，但又没办法通知其他号子里的同修，而其他号子里的同修却听打饭的犯人说了此事，然后我们又从窗户眼里看到他们确实没打饭，就这样我们形成了整体绝食，而且成功了。记得那次绝食十天后几乎全部被放回。我现在要说的是2000年过年那一次被关押的情景。要过年了，看守所假惺惺地说要让犯人们在看守所过一个愉快的新年，于是开始筹办新年晚会，可是后来发现没有合适的女主持人，于是看守所里管这个工作的警察找到我，希望我能担任这次晚会的主持人。我当时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说我考虑一下再回复他，回来和大家商量是否应该去当这个主持。大家意见都不同，有同意的有反对的，最后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决定去当这个主持人。我想既然我们走到哪都要正实法，我们在这里被迫害，每天都有同修被体罚，也不是每个号子里都关的有大法弟子，他们大多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特别是男号子里的大法弟子很少，而男号子却很多。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现在看守所正在发生什么，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当大家听完我的理由后都非常赞同我去当这个主持人，而且还要当好这个主持人，于是大家都把最好的衣服拿出来让我试穿，因为我的形象将代表大法弟子，虽然是在看守所里也要体现大法弟子不一样的风范和气质。接下来就是和另一个男普犯练习配合，很快就正式上场了。晚会那天没想到来了那么多人，公检法司、政法委和其他有关单位都有人参加，主席台领导位置上都坐满了十几人，还有看守所的警察们，还有武警，武警荷枪实弹的站满了二楼两边的走廊，虎视眈眈的看着下面的人。下面长长的走廊上坐满了清一色的光头男犯，都有两三百，剩下的就是女号的人了。看着这么多人，我没有丝毫的紧张感，因为我曾经在单位当过主持，我心里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在晚会上把我要说的话说出去，这是关键。我和男主持上场了，开场白之后由我播报第一个节目，就着这个机会我讲出了我要讲的话。我说大家晚上好，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新的美好的开始。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说出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因为去北京上访被关押在这里，到北京上访是想得到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我们就像西游记里面的唐僧一样，是一群修行的人，不杀生，什么坏事都不做，修身养性，驱病健身， 如今却被关押在这里。法轮功冤呐、啊！在我说这段话时，监管女号的那个女警官无数次企图阻止我，我都视而不见，其他人都静静地听着，鸦雀无声。事后那个叫我去当主持人的警察问我干嘛要说那些，我说看守所是个关坏人的地方，我又是一个女人，如果我不说明自己的身份，别人会胡思乱想，所以我必须详细说明我的身份。他也没再说什么，并且还发给了我一个奖品，一个比 A4 小一点的本子和一支笔，这对在看守所里面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来说可是奢侈品，因为他们怕我们传抄大法的经文给其他同修，所以不准我们购买纸笔。有了这个本子和笔，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接下来就派上了大用场。过完年之后，听说全省的看守所都要派人到这里来参观，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也开始了我们的计划和行动。那时我们知道外面的同修都不去信访局了，因为信访局成了骗人的局，去的大法弟子直接就被各地驻京办的人带回本地了。后来同修们直接到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当我们听说要来人参观时，我们也开始用本子做横幅，写上还我师尊清白，还法轮功清白，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写好后我们用饭把它粘好，这样就成了三个横幅，我们安排好队形，准备到时闪亮登场。这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的，连我们同号的其他普犯都不知道。虽然我们已经给他们讲了真相，但他们毕竟是常人，必须还是要防范一下。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没想到所有号子突然要搜监。就在女号警打开门进门的那一瞬间，我快步的主动的表示很积极的配合她，一把把那些横幅连平时遮盖他们的被单一起抱起，并随手掀开了所有的被子。还好她只是应付一下，她看我们这么主动就没怎么仔细搜查就走了。关键的这一天来了，一大早我问大家紧张不怕不，大家都说不紧张也不怕，于是我们又熟练了一下队形，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等着那些参观的人从我们那个巡视窗口经过。也许我们的心性那时都到位了，也许邪恶害怕了，结果那个参观取消了。事情已经过去17年了，却仿佛就在昨天。那时我们那个整体配合真是默契，没有交流，大家就是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坚信，觉得就应该那样做。可是现在环境宽松了，交流的时间和机会多了，每个人的认识也多了，做什么都各执己见，很难达到整体合一。我想这是很让师父失望，让众神见笑并失望的事情。大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都不配合，这话仔细分析一下，都是在向外找，听起来都是别人的错，是别人不配合。我们扪心自问，你我任何时候都做到无条件的默契配合同修了吗？我现在悟到，无条件的配合同修就是放下自我的大好机会。我们是从旧宇宙脱胎出来的，做什么都是围绕那个思旧的我，而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并且点名要我们整体协调配合好，力量才会大，不是原话。我们一旦坦然达到无私无我的配合同修，所要做的过程中圆融好一切该圆融的，不就放下自我了吗？我想接下来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了，个人的一点浅见，有不在法上的请严正指出。
好奇心和兴趣爱好的本质。近日有开着修的同修在明会上谈对好奇心的认识， 我作为索热修的，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从法理的角度，我认识到总体上讲，在常人中的好奇心和所谓的兴趣爱好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和目的，就是让我们迷在人中回不去。我可以这样打一个比喻，一个人本来要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片树林，他觉得好奇，想看看林子里有些什么东西。走进去之后，发现林子里很大，有很多东西没有见过，他就开始想，这是什么东西，什么用处，怎么到这里来的？这样慢慢的好像明白了一点，可是他发现还有更多的东西搞不懂，于是他又开始进一步的去琢磨和研究，又懂得了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他对林子里的一些东西产生了兴趣，这兴趣又促使他觉得这个林子不错，待在这里还行。这样待的时间越长，他感兴趣的东西也就越多。可是林子对于他而言实在实在是太大，他发现不管他弄懂了多少，总有更多没有弄懂的。同时他发现他感兴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这样慢慢的他回家的想法就越来越淡，到最后彻底放弃，他也就永远的待在了林子里。这个林子就是常人社会。人从高层空间掉到人中来的时候，都是有往回返的愿望，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觉得自己对所谓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多，相对应创造的物质越来越多，感兴趣的其实是执着也越来越多。常人讲活到老学到老，看起来是对的，其实是错的。所以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殆矣是不要以有限度的生命去追求无穷尽的知识。常人理解不了，认为是消极，从修炼的角度看是很清楚的。其实好奇心和兴趣爱好是把人困在常人这个层次的利器。作为不修炼的常人，当然也不算什么错，而作为修炼人，一定要看清他们。而且一旦真正的修炼上来，你会发现你好奇的东西原来是那样的一目了然，就如同原来是站在平地上看东西，有很多看不清楚，也很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而现在站在了楼上，当然楼层高低还有所不同，看就很清楚了。而常人中的兴趣爱好会越来越淡，到最后完全放下，因为你在修炼中看到感受到的东西是完全超越之的，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其中会有反复。
观神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年三十晚上，神韵如约而至，感触至深，心情沉重，点滴体会，意在抛砖引玉。大幕拉开，金碧辉煌，神佛庄严，仙女翩跹，空中师父单手立掌胸前，红缨隆隆，却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心头大震。入三界，兑现神的誓约，衣袂飘飘，跟着师父下世，却是超过历次往年的浩浩荡荡的众神。我感到心痛至极，自己最近执着于亲情，状态有些懈怠，而且过去一年，周围有不少修炼20年左右的老年同修离世，也有为数不少从监狱出来的人不练了。还有不少同修满足于按部就班的舒适生活现状。第三个五道更是叫我心头惊震，重整山河，人间都要开始重整山河了。那么我们大法弟子还有多少时间？人间行乐不是你的愿，我感到师父的眼光在严肃地看着自己，真的有些发虚。该过火焰山了，猪八戒的行为，戒善时举止轻浮， 却被群妖耍戏个透，醒过枪后才勃然大怒，打仗时却是撵轻怕重。等到孙悟空扇灭烈火后，把扇子归还给罗刹女时，猪八戒可出现了，冲过来左围右绕团团转，终于把观音菩萨给孙悟空的定风珠抢到手了。哎，现在环境比起过去是宽松多了，可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却松懈了精进的意志，不少人还一头钻营自己的小生活中去了，还有的人觉得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应该对自己好一些了，生活享受一些，亲情更加亲密一些，不应该呀，修炼就是吃苦。母亲去世了，面对孤身一人的我，哥哥却直问练到什么好处了，我不禁愕然，人真的是无法理解修炼人的，修炼的严肃庄严，修炼的美好神圣，他们怎能体会得到呢？看到往事时，我泪水一片。当女孩长大后，拿着那片真善忍的绣巾和大法弟子们重逢时，唏嘘的又岂止那照相的老人一人而已。时间真的是很紧了。当恶警再次行恶时，光明大圣中师父出现了，为首的恶人直接下了地狱，时间真的很紧了。当天界官霸一曲歌舞，人间已是物是人非时，执着于情和色的同修，此时此刻还有心情执着什么卿卿我我恩恩爱爱吗？执着于名利的同修，还有心肠去追逐荣华富贵逍遥快乐吗？神韵舞蹈演员们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呀，他们的技艺更加精湛了，听到那雷鸣般的掌声，我也禁不住热烈鼓掌，真的应该好好学习他们的精进精神啊。神韵歌唱演员们不但感染着现场观众，荧屏前的我也是泪水婆娑，而且歌词多次出现渡船起航，我真的该跑起来了，真的没有闲心去执着了。看了同修的神韵观感，觉得很受启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精彩交流体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摆正拨打电话的基点，救人才有力度。瑞典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好。中国黄历2016年很快就要过去了，回想这一年来的修炼状态，觉得愧对师父。师父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引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是啊，表面上看，自己每天都在做着三件事，但心里装着太多常人的事，执着不放，救人又怎么会有力度呢？1月15号，电话营救平台做了专案动员，说是新年来临前的最后一个专案了。我心想，一定要打好这次专案，这是给师父的一份新年贺礼。平时同修友好的交流，我都会记录下来，借为己用。因为比较凌乱，所以专案前，我用工整的字迹重新整理一遍，并标注上标题，以便讲真相时好用。专案第一天领了两包案，接通率并不高，接听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但有一通电话，众生接起后说打错了，不是本人。之前也接到过我们的电话，说迫害法轮功与他无关，他也不想关心。于是我很快地在自己整理好的稿件中找到了与我无关的标题，把稿件中的内容用平淡而从容的语气讲给他说，当一个看似和你个人利益无甚相关的沉重话题一次又一次地被带到你的面前，期待你聆听，期待你去做深度的了解， 期待你去做理性的思考时，请你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良知的拷问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当清算的日子来临，上天看什么啊？不就看一个人对善和恶、正和邪的判断和取向吗？人没有任何借口回避就此做出的选择和表态。世上发生的事没有一件会是偶然的，那是让你对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判断，那是清算日的考卷。窦娥冤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冤死一个窦娥，六月飞雪，三年大旱，饿死不少无辜的百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接着我继续给他讲大法的真相。后来他说，之前接到的电话，你们的人也给我讲了一些真相，我都了解了。他说认同法轮功，反对中共迫害，最后他同意用真名三退。三天的专案下来，接通率与接听效果并不好，心里不满意，觉得自己没能交上满意的答卷，机会过去了就不再有了，心里很沮丧。没想到1月22号平台又安排了新年前的最后一次专案，我很高兴，心想可要把握好机会了，弥补上次专案的不足。但这第二次的专案我却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形式上是身体出现生理期的反应很大，来例假量特别多，人感觉困乏，腰背酸痛不堪。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讲了，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我知道这是不正确状态，是干扰，发正念否决它，排斥它，但不奏效，早上也起不来练功。第二天早上闹铃响了，按掉闹铃接着睡，朦胧中一个很轻柔的声音喊妈妈，瞬间我清醒过来，脑子里不停地回旋着那声包含了多少期盼与无限关爱的喊声。是我世界里的众生吗？他们在期盼着他们的王归去，世上还有这么多的众生还等着救度，我怎么还能贪睡呢？我流下了惭愧的眼泪。以往每每在拨打电话时的状态都是越打越有精神，越打正念越强，可这次拨打中越打越困，越打越没有正念。两天过去了，接听率与接听效果与上次专案无异，心里着急，听着同修的交流，字字句句都是正念，我的正念哪儿去了？剩下最后一天了，我该怎么办？心里想着，这两次的专案面对的都是政法委610人员，都是直接参与迫害的关键人物，如果把他们讲通了，让他们明白了真相，那就不只是他个人的得救，他不参与迫害了，那一方的大法弟子就可以有较宽松的救人环境，那一方的大法徒都出来讲真相，就会有更多的众生得救，那是那一整片的众生得救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两次打专案的基点没摆对啊，我一味的在执着着要交满意的答卷，追求接通率、接听效果，而不是把基点摆在救人上。师父说，你老想着上大学，家里叨咕着你得上大学，精神压力很大。我说这就是执着，那不是执着吗？就像我那天讲的，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对得起学校，你好好学习，你该有的不就有了吗？你不好好学习，你能上大学吗？你好好学习了，你该得到的不就得到了吗？你自然学习就好了，你就会上大学。老师去想，去追求，那就是执着。引自延吉讲法答疑，我不正是只想着要交满意的答卷，平时修炼不扎实，不能做到每一丝每一念都在法上，又怎能交出好的答卷呢？不在自己心上下功夫，一味地向外找，向外求，表面上专案前认真整理稿件，得到同修的认可及夸奖，骨子里却深藏执着。师父说，其实呢，严格地说，修炼人表面上看不出来是什么样，当然大法的事也在做，别人看到的是表面，但实质上很多人在心里的执着人是看不到的。引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找到了自己的执着与不足，专案最后一天，放下一切私心杂念，领好案，拨打前脑中发出强大的一念，清除所有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先将所有号码用手机搜索一遍微信，并申请加好友， 完事将手机放一边，开始拨打。拨通第一个号码，对方是位女士，我给她讲了3分多钟，对方挂了。前两天的接听时长最多的不过1分多钟，于是心里有一丝窃喜，我这是找对了执着，摆正了基点，所以拨打效果有好转了，还在执着着接听效果而不自知。接下来的几个号码都是设置通话中了，这时候才又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心里一个劲儿的自责，怎么就这么多的人心呢？一个根本就不值一提的小进步都能引起自己的执着，心里升起一阵悲伤。众生啊，我没修好，我救不了你们。悲伤中我拨通了最后一个号码，对方接了。我赶紧整理自己的心情，用轻柔的声音叫对方的名字，向他问好，并祝他们全家新年快乐，健康平安。接着给他讲大法的真相。20多分钟过去了，我见对方一直没有出声，于是问他，您在听吗？对方回应我说，我在听，我就当在听你放屁。我先是一愣，马上意识到是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在操控他，他明白的一面是想听的。我不动心，继续保持平和的语调对他说，我知道您是言不由衷的，否则您不能听那么久。接着给他分析当前的形势及他们的处境与如何自保等等。对方一直默默地听了40多分钟，挂断电话，心里由衷地感谢师父的加持。这时一旁的手机响了，我拿起手机，看到是我拨打之前申请加微信好友的其中一位众生回复我了。我赶紧打开微信，先发一个愉快的笑脸给他，接着告诉他打电话与加微信的意图，只是想向他们传递一些真实的信息，打消他的顾虑，再把当日的翻墙连接发给他，接着给他讲大法的真相。我的语音一直源源不断地传送给对方，对方一直在默默接听，直到我把所有基本真相都讲给他了，最后给他发一个祝他晚安的表情。这时平台左边通道上看见同修打出的到点开始交流的字幕，我放下手机，感觉身体如虚脱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晚间整点发正念，开始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我看到自己空间场内一片灰黑，自己打出的能量是那样的微弱，我在心里喊师父，瞬间从高处射进一束强光，照亮我整个空间场。此时我感觉到自己两手结印处有一股强烈的能量在旋转，我看到我空间场内有许多昏睡的长着毛茸茸大尾巴的灵体被消灭了。我知道是我把救人的基点摆正了，师父就加持，心性到位了，师父就帮我清理空间场内不好的物质，叩谢伟大慈悲的师父。最后以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大法弟子，什么是大法弟子？谁来做大法弟子啊？是因为你有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你的修炼这个基础，你修炼中的正念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我再说清楚点儿，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以上交流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大家合十。
走出亲情，救度世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71岁，学大法已有20年了。下面我就将这些年修炼的情况向伟大的师父汇报，同时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得法，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以前我的身体很不好，40几岁时，大夏天都要把围脖子围在腰上。我曾有过胃病、眼病、扁桃体炎、肾炎、风湿病、滑膜炎等10几种疾病。学了大法之后，不长时间，我的各种病都不翼而飞了，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后来我们村有了练功点， 我就天天到练功点练功了。每天大家在一起学法练功，那种祥和的气氛至今还难以忘怀。走出亲情，我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们都是老师，他们和我一样都学大法。由于邪党迫害，我儿子被非法劳教两次，在劳教所被迫害的精神恍惚，内脏器官受损严重，经常呕吐咳嗽。回家后不长时间，于2006年去世了，当时才35岁。对于我来说，那真是晴天霹雳，心情很不好。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必须过这一关。过了一个星期后，我就开始学法练功了，可是还是有点放不下。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师父就让我做了个梦，梦见儿子在另外空间那儿，那个地方很好，慢慢这个关就过去了。2008年7月，正好要开奥运会了，我老伴儿出了车祸，当时有5根肋骨骨折，被送进医院治疗。面对肇事司机，我们没有说什么，因为事已经出了，治病就行了，也不是故意的，是我小叔子帮我们协商的。我就在医院看护老伴，我女儿来回跑。可是天有不测之云，老伴儿还没有出院，我女儿又出事了，被市国宝县乡警察绑架，被关在县看守所。那真是像师父红银苦其心志中说的，白苦一起降。老伴儿一星期就出院了。在住院期间，我们经常告诉老伴念法轮大法好，他恢复得很快。我就忙着女儿的事，给她送东西，找公安局法院的讲真相贴真相，营救女儿。可是女儿最终还是被非法冤判5年。对于我来说，亲情的割舍那真是剜心透骨。开始时我经常拿出女儿的相册看一看，后来悟到不对，这个情得放。就这样时间过去了，现在女儿早回来了，学法练功讲真相，我没耽误。救度世人。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功，邪党铺天盖地的谎言，电视报纸天天污蔑大法，毒害世人。我就开始讲真相，救度世人。开始时我自作写字笔，就是剪一段绳子，把它松紧，放在洗奶液的瓶子里，然后灌上墨汁，把瓶口绑好，把它当成笔，经常在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等标语，同时发真相材料贴粘贴挂条幅等。2005年，也就是9瓶发表之后，我就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开始时找熟人，慢慢的会讲时遇人就讲了。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在做的过程中遇到什么人都有，有说难听话的，有骂的，有说要报警的，还有的说邪党给你钱你还反他等等。在讲真相过程中，什么争斗心、怨恨心、怕心、欢喜心，经常往出反，这些心都得去。尤其怕心是讲真相的最大阻力，这个心在修炼过程中慢慢就磨去了。有一次碰到一个便衣警察，他说我就是管你们的。我当时心里没怕，我说我对谁都一样，谁都应该得救，我不挑人，是为你好。他没再说啥，给他讲真相，他没有退的意思，我就走了。还有一次 我到一个屯子去贴粘贴，有个人他发现我在贴，就从后面跑来，从一条街西头一直追到东头。当时我就求师父加持，当他到我跟前时，问我在贴啥，我说你都看见了还问我干啥，他没说一句话，扭头就走了。我们这儿有集市，这些年来我几乎每个集都去，在上集的时候，我经常带小粘贴、粉笔等，没人时在墙壁上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球公审江泽民等，小粘贴随时都能贴，赶集的人很容易看到他们。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讲真相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不能耽误救人时间。今年五月，我家的二侄子家办喜事，正赶上是吉事，我想不能误了救人，也不能让常人不理解。于是早上发完六点正念后，我就去吉事了，回来比平时早一点，到了二侄家又退了几个孩子，那天退了二十来人，两件事都没耽误。最近我遇到我们邻村有一位曾经在镇政府退休的人，我多次和他讲真相，他就是不退。这回我送他一个2017年台历，我说好好看看这后面的内容，看明白再退。结果过几天又碰到他，很顺利他就退党了。时间真的不多了，在最后的日子里，我更应该抓紧时间多救人，兑现来时的夙愿，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这些年来的修炼体会，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在生活中推广神运的修炼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我在全国电话营救平台讲真相，每年神运演出前都需要平台的一些人员去支援，我们平台各国大法弟子在这个时候都特别忙，人手少，案子打不完，只能挑选紧急案例率先拨打，协调人着急，我们也急，可人力资源就这些，我就坚守在平台打电话，利用生活中方便条件推广神运。一、面对西人推广神运。我每次出门打工都带一些漂亮的神运传单，碰到有缘人就送一份。这里的西人很喜欢神运，一次传单给了一位30岁左右的西人，是一位漂亮的少妇，接到传单她惊喜地喊道，神运这演出太美了，我看过两场，非常棒，还说了许多赞美的话，走出挺远的还回过头跟我讲他的观后感。我英语不好，但从他的表情和语言能感受到他得救后的喜悦，以及对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神运演出的热爱。一次我在地铁站坐在长椅上等车，一位年轻西人妈妈带着自己十几岁的儿子坐在了我身边，我拿出神运传单递过去，妈妈几乎是从我手里夺过这份传单，谢过我，马上拿着给儿子看，两人指着坐点阵图商量看哪一种价格的神运节目。我连忙掏出平板电脑想把神运广告短片点给他们看，这时车来了，我跟那母女俩挤进一节车厢，把广告片展示给妈妈，妈妈把儿子拽过来一起观赏，并兴奋地说着神韵的演出，看后一个劲地谢我，我也挺高兴，这一家人有缘得救了。我在发放神韵传单时，经常是一人得到传单，旁边的人会投来渴望的目光。一次，一位女警察看见我给她前面的人一份神韵传单，她也伸手要了一份，后面几个人每个都接了一份传单，他 他们往往都是接过传单谢过我后马上就看，我看到他们急切盼望得救的心，还有人摆手不要，反身回来又取的。传播神运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推广神运时的心态很重要。一次我听着明慧广播发放神运传单，从地铁车站到病人家十几分钟的路，没有一个人接传单。我悟到推广神运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不能随意，一定要抱着虔诚的心恭敬地去做才能做好。二，工作中面对护理的家人推广神运。我护理的西藏婆婆一家人都说藏语，年轻的英语表达能力很强，我英语又不行，家人有懂些国语的，但意思经常表达不清楚，沟通起来难度很大。我们谁都知道神运能使人得救，我就想语言不通，他们看了神运就都能得救了。我先把传单递给婆婆的大儿子，他的国语相对来讲是家里最好的，经过简短介绍，他笑着把传单拿走了。过了一段时间没见什么动静，婆婆的大女儿来到婆婆家，她英语会几个单词，国语会几个字，我连笔带话说给她介绍神运，并把平板电脑上的神运广告短片放给她看，她也说好，说她喜欢文艺演出，但票价太贵，自己做不了主，得和她女儿说。她女儿会说英语，不会国语，加之她平日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所以一直没跟她提神运的事。眼看神运演出时间到了，一天婆婆女儿一家和我恰巧坐在一张桌子旁，一阵子大家都没说话，好像在期待着什么。我马上悟到是师父让我给他们介绍神运演出呢。那天去他家前，我特意去同修家取回我的平板电脑，心想碰到有缘人就介绍神运，这不就用上了。我拿出神运传单递给婆婆的孙女卓玛，告诉她你妈妈喜欢，她笑了笑接过去。我又打开平板电脑给她播放神运广告片，她看后又翻看传单，浏览价目和做点阵图，然后她放下传单，进屋把手提电脑取来上网和母亲商量，讲的是藏语，我猜测是在看神运的介绍，就走到电脑前，荧幕上果然是神运演出的价目和做点阵图。他们让我帮忙买两张神运票，我又让卓玛带上爸爸。这时卓玛的丈夫走来，我又介绍神运并给他看广告片，这样他们两代人四口都要去看神运了。我临走时，卓玛又给了我一份票钱，把表妹也带上去看神运。我护理的另外两位老人对我特别关照，我刚进他们家时提到自己是修炼法轮功受迫害独自来美国的，老先生就把脸儿掉下来了，告诉我不谈政治，打工半年有机会就给他讲真相，不久前还给他俩做了三退，但他们就放不下对邪党的感情，家里还摆着邪党魁的照片，他们是受益者，他们很善良，可我又没能彻底把他们救了，我就特别想让他们去看神运演出，师父能救他们。我借口感谢他们对我的厚待，买了两张票，虔诚地邀请他们和我一起观看神运演出，这样演出那一天我就带着七个常人去看神运。在林肯中心大厅内外气氛热烈，令人鼓舞，我带的人都很兴奋。演出时我和西藏婆婆一家坐在一起，当演到藏古豪情时，我身旁坐着的卓玛妈妈兴奋地告诉我，我们藏族的。演出结束后，演员谢幕时，他们一家人全部站起来挥舞着双手跟神韵演员互动。从剧场往外走，卓玛的小表妹对着我竖着拇指夸赞神韵的表演太棒了，一家人一边走一边兴奋地议论着神韵演出。回来的路上，我和老两口走一道，婆婆非常喜欢神韵的每个节目，说是在美国能看上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在大陆根本看不到。神韵的演出太美了，她一路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自己观看神韵节目的感受，得救了的喜悦溢于言表。转天打工到西藏婆婆家，每个看过神韵的人意犹未尽，都激动地赞美演出，讲自己喜欢的节目，竖着大拇指夸赞神韵。 我发自内心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这次经历使我深深感受师父的慈悲，我只是有一颗救人的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三、结语。在美国各个专案都需要人，大法弟子确实很忙，我们要做大法的事，还要克服很多生活困难，像是昂贵的房屋租住、陌生的语言环境等等。怎样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同化大法，救度众生，真的是很不容易。在大法中修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不管做什么项目，有始有终，做就做好。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我一直坚守在电话平台，在推广神运中，我只是做了这么一点点事，师父就给了我这么大的鼓励。我体悟修炼大道无形，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不在什么形式，只要用心去做了，师父就成就我们。以上是我修炼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错失道缘的李恒，李毅整理。中国人是讲究缘分的，修炼也是，没有这个缘分，即使再好也没有神来度他的，当然不是那么绝对的，而有缘却换成了近期享受，就得不偿失了。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近代有个李恒，字元文，年轻时有一个出家和尚到他家里去，跟他说，你有降福与喜报双双到来，你若能甘心贫寒而专心修学佛道，不走仕宦之路，降福就会增加，而喜极则双双消灭，你可要好自为之呀。李恒生性急躁，又加出身贫寒之家，只关心仕宦之徒会官至什么级别，毫无研究修学佛道的兴趣。和尚送给他一卷经书，李恒不愿意去接，非要询问荣禄之徒能不能当上显贵的官职。和尚说，能当上五品以上的大官，最高可到三郡之首，如能当了一郡之首就停止，也可以很好的修学于佛道。李恒说，只要眼前能够富贵，谁还顾虑以后的福祸。这天晚上便留和尚住在家里。李恒夜间起来时，看见和尚一个人躺了满满的一床，进屋招呼家人来看时，又见和尚变成一只大鸟蹲在大房梁上，天亮时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李恒刚送他出门，转眼之间他就再也看不到了，可知这是个神人。此后李恒即使仍然供佛，也不能专心致志。后来他曾为西洋、江夏、庐江三郡的太守，又加封为龙骧将军，太兴年间因为参与前凤之乱被杀掉了。本文出自法院朱琳。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